舞台这个东西我觉得就是特别像谈恋爱，你只要感觉对了就行了。当你看完整个剧，你不用在意他演的是什么，如果你能把他的曲子哼出来，说明这个剧已经很成功了。唱歌要好，跳舞也要好，台词也要好。
听起来幼儿园老师也是这个要求。
你特别像那二人转里拉弦的，我们需要一个你这样角色。
过完十二点说他们蹦那个叫傣笛，
不管看什么演出你都能听到有人在那打
呼噜。
我都这样了你还不配合一下。
突然觉得今天这个节目我要走了。
宇宙的终极答案42，生活的最终答案，无需定义生活，漫游才是方向。给生活加点料，做不靠谱的生活艺术家。生活漫游指南。
我都好久没有去看过剧了，我文会卡里还有好多钱。
没有，我还没办过文会卡呢。我觉得文会卡要办卡的人员得打我了。
为啥？
因为我不认识。我说为什么你没有音乐剧？
啊，有吧？
很少。
那个，
小朋友多一点。
哎，有意思啊。
啊，
你看我看了这么多，我以为他们都是音乐剧呢。
对对对，
只要一唱歌不都是吗？
其实不是，大家对于音乐剧的一个误会，
我懂了，那叫舞台剧。
对，
在舞台上演的都叫剧。
舞台剧、音乐剧、话剧、歌剧、
魔术、
歌舞剧、
相声、
相声、
许愿杂谈、
二人转
也可，
二人转这都舞台剧对吧？
对，其实是在舞台上呈现的艺术东西可以叫舞台剧，比如说像开心麻花这种都算，但是音乐剧它
春节联欢晚会
啊，对，也春节联欢晚会的大喜的晚会。其实舞台像音乐剧的话，它跟舞台剧还是会有点差异的。大家都认为它有时候会唱歌会跳舞就叫音乐剧了。那我换句话讲，那大家觉得像印度的这种，你们看《三傻大闹宝莱坞》，你觉得是不是音乐剧？
这是电影啊。
对，但是它从艺术形式是印度的一个宝莱坞的形式。比如说我是新疆人，新疆人能歌善舞，那他们叫音乐剧吗？其实误会是因为音乐剧本身它就是一门很单独的一个舞台形式。
那个
围着篝火转，
那个
对，音乐之声是很传统的，它是从西方传来的，指的美国这种形式，它叫做这个音乐剧。
好了，那补一个
歌剧呢？
等一下，补个自我介绍吧。我觉得大家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生活漫游指南》，我是半只土豆。这个大家已经听出来，今天有一个人专门来我们这儿普及一下，特别是给我这种缺乏文艺细菌细胞的人普及一下这个什么是音乐剧啊。是谁？介绍一下自己
啊！大家好，我是音乐剧特别不正常的推广人陈幸福。
哦，难怪没推广起来是吧？
对，难怪没推广起来，太难了。因为发现这个大家根深蒂固的概念，然后发现音乐剧这个事儿一直跟什么歌剧啊、跟戏剧啊、跟这个舞台剧分不清。
好，行，一会儿你好好说。来，还有一个，我是不是快把你列为常驻了？毕竟那个场次已经快达到了。
现在属于0.3，
到0.几？
我是0.3的默契。
啥是0.3？视力吗？
就是没有啊，你说快常驻就是距离常驻还有。
常驻是几？100吗？
常驻是1。
哦。
哎，但是我觉得按次数的话不止3了，应该都70%了吧。
0.7的默契。
你们是搞量子的吗？都不太连续那种。
没看出来，量子物理学。
可以随便说一说
就行。不太连续从。不是，你这个次数咋掰的呀？也不止。
瞎掰的。
哦。一下子领悟了我们节目的精髓。来，最后一个是谁呀？
凑人头的感冒。
这个感冒老师比较谦虚啊，他每次都说我是来凑人头，但其实每集他都来。
对，出勤率最高。
出勤率仅次于我。
今天刚好三个女人一台戏嘛。
对，我就是喜欢这样的组合。
你特别像那二人转里拉弦的，我们需要一个你这样角色。
拉弦？二人转还拉弦？
有人拉弦。
伴奏
啊？二人转伴奏是拉弦？
有一个，
我就以为是电子琴啊啥的。就配音效。
我突然觉得今天这个节目我要走了。
就是
我觉得今天这个一个小时聊不完这么多。
就是顶上一说，他在那琴上一按，配音效的。
拉弦其实特别像，就是大家在一起聊天的时候，然后有一个人永远是被大家损的那一个。
哦，
不是了，我是一个人损三个。你弄错了，这个
我们今天是被拉弦了。
对
，原来是这个意思啊。好的，那你看我刚才这一会儿就暴露了我的很多无知和误解，你是不是都不知道从哪儿开始从头给我普及了？
我觉得不需要，就是舞台这个东西，我觉得就是特别像谈恋爱，你只要感觉对了就行了，你不用太在意它是哪种艺术形式。我可以说一下我之前的一个经历，因为我从上大学开始特别喜欢看演出嘛， 就基本上你们刚刚说的这些，我比如在舞台上的形式我都会去看，歌剧啊、舞剧啊、音乐剧啊。然后以前其实我也不知道音乐剧是什么，很小时候在家里那时候还租那个 DVD， 我发现一部电影叫做《音乐之声》，我发现，哎，这片儿真好看，哎，又能唱歌又能跳舞还能讲故事，
跟印度人似的。
哎，对。然后因为我生活在新疆嘛，就我们从小那生活环境就是载歌载舞的，随便拉个人出来都能唱歌跳舞，还能走个钢丝，是吧？
我的天哪！
对对对，然后
原来这事儿不是传说。
然后这个完了以后，我就发现，哎，我说这事儿还挺有意思的。后来我考大学，考到天津了。
来到不太会能歌善舞的，
哎，对，
但是这地儿就是你来补足你的短板，
哎，对对对，
就是来这儿补短板，就
是曲艺之乡，然后相声非常有名。然后有一次呢，我就刚好在天津，然后无意间发现，哎，这个音乐剧居然是能在剧院里做演出出来的，我才知道，哦，原来音乐剧不是电影，我一直以为它是歌舞电影，
哦，原来 DVD 是在现场翻拍的。
对，看就是没有，就是从这个终于考上大学之后，来到这一线大城市之后，发现，哎，视野一下开阔了。然后那个时候也没钱嘛，
哦，
就从生活费里每个月拨个50，拨个100，然后就跑到剧院看演出去。
哦，
然后
这么便宜吗？
啊，有啊，那特别便宜的。
哦，也是，现在还有80的票了，就是山顶票。
对，然后那个时候才知道，哦，原来音乐剧是能在舞台上去演出的。真正就是用一句话来概括音乐剧是什么，它其实就是一种歌舞剧，又唱歌又跳舞，然后又来讲故事，它就是歌舞剧。
哎，那像我们看到那个，
不是
刘三姐什么那种，好像跟戏曲的话，那
你说那是加上了灯光秀。
这个按实际上来说，我们都叫实景演出，就是比如说有印象系列，有的印象大红袍，印象刘三姐，印象丽江，这都是在那个咱们比较风景好的地方，然后演员在这里演。
他们主要加了灯光秀。
对，它是指的实景演出。其实我们所说的这个音乐剧，只是从西方传过来的一种歌舞形式，但是最早期的音乐剧，它其实就是默剧。大家看过那个芝加哥那个电影？
没看过
啊。可要科普东西太多了
只是听说他很红这个剧，但是现在好像
对对对也来过天津，
啊，是吗？
对，但是没演成，
嗨，这个剧过气儿了吧，
也还很火，我前几年在北京看到过。
现在最火的是啥？汉密尔顿。
哎，对，汉密尔顿是在美国有句话嘛，就是说那个如果你能在纽约看得上汉密尔顿，说明你是一个中产阶级家庭，因为票非常难买。
是吗？
对，票非常难买，而且有点贵。
有多贵
啊，我也不知道，因为我还没有去买过。
哦，我在那儿看过那个歌剧魅影。
对，歌剧魅影也是音乐剧，像那个大家耳熟能详的，就像猫呀、妈妈咪呀，还有这个音乐之声。
嗯，
其实我们中国最早的一部音乐剧大家都看过，你们也都会唱。然后
葫芦娃。
哎呦，
那是动画片加音乐剧。
其实新版娘子传奇也可以算是吗？
啊，是吗？
新版娘子传奇也是用这种歌舞形式吧。
哦，对啊，
对，
这不是万人空巷级的电视剧吗？
对，但其实咱们听过一首歌叫小草。
哦，
没有花儿香，没有树高，这个，
哎，
对，芳草心，这个就是我们国内第一部自己做的音乐剧。当时改革那个春分的时期，这还是家喻户晓的一首歌。
完了，
其实
这个岁数好像怎么
完了？你
没有经历过，
对不对啊？这应该其实
我应该听过这歌，但是好像时间有点久远了。
对，时间很久远，是我小时候的吗？
你小时候听过，我小时候肯定听过。
是，
毕竟我看起来比你大了好多。
是，其实音乐剧就是在我们身边，大家其实都接触过，它就是一种歌舞形式。然后像大家说那个什么戏剧啊、歌剧。它都是一种舞台上的艺术形式，但是其实现在这个艺术也在融合，比如说那个我们有很多的这种科幻的舞台剧，不会有一个特别明显的边界，所以大家统称为就是舞台剧。
嗯，
哎呀，怎么我觉得今天聊完以后三个人都已经懵了，要不我们聊点别的。
哎，对，我、就是、
行，还是说说你遇到什么困难，让大家开心一下。
在推广的时候是吧？
对，你都遇过什么悲惨的事情？说出来让我们高兴一下。
哎，我觉得可以讲讲，就是我当年在体制内工作嘛，然后就非常喜欢舞台，
哦、
因为从小的那个大家知道，就是在新疆就真的是歌舞盛行，包括其实有很多地方都是能歌善舞的民族。然后像我这种只能、嗯、哎我这个
哎你会动脖子吗？
会这个动脖子做抓饭拉条子
对对对
好好一手。对，
我主要是会动耳朵。这不太是舞蹈类型是吧？
你那个我们脖子可以左右动，你可以前后动。
我耳朵可以前后动。
厉害，
可能没有这个艺术门类啊。
是，其实就是很小的时候，因为就是在那种环境下受的这种影响，就是来了天津上大学以后，发现哇，天津的剧院真的是非常漂亮。然后我是小时候看第一部音乐剧叫《音乐之神》，就是那个大家唱的那个雪绒花、哆来咪，还有那个前段时间特别有名的歌手周深翻唱那个《孤独的牧羊人》。哎，都是出自于这个音乐剧。其实这歌大家一听都特别熟悉。
你们俩光点头，你们看过吗？
哎，音乐之声看过，片段是看过的，整个不太。
抖音上刷的片段是吗？
啊，不是，那时候
有机会
那时候学什么英文歌对吧？都是从那个哆来咪什么开始的，对。
但是那会儿只是觉得它是电影，
嗯，
对，
像说没有觉得它是剧。
对，所有人就是包括我小时候都认为音乐剧其实是电影。认识了电影之后才发现，哦，原来有这样一个歌舞电影。后来其实是像音乐之声，它是先有了音乐剧，后来才有了电影。
嗯，
其实很多，
毕竟全世界也演不过来。
对，包括其实有，我要说一些明星，像那个金刚狼的扮演者休书、安妮海瑟薇，他们都是非常棒的音乐剧演员。包括就像咱们国内就是前段时间很火的那个配音的那个身临其境韩雪、然后张含韵他们唱的那个像什么后妈的茶话会，这些其实都是音乐剧。
听着名还挺想看的。
对，其实包括冰雪奇缘、狮子狼啊、美女野兽、对，这个都是迪士尼他出的这个动画片，它其实就是歌舞形式，然后现在也有它剧场版。所以其实我们在很多的动画片当中都看过音乐剧，只是大家不知道那是音乐剧。
哦，这演唱会拍下来做成 DVD
是啊，
对对对，衍生品
也包括。其实你们知道像那个《悲惨世界》，这个也是非常知名的一部音乐剧。
但是这个其实就对了，我的印象中音乐剧也好，还有包括歌舞剧也好，就是那种像欧美小说里面什么莫扎特呀，然后人家贝多芬啊，他们写出来那会儿他们写的都不说自己写曲子写的剧对吧？
是，包括其实、
那些写的是剧。
对，那会儿他们不都是说我为哪个哪个然后谱的曲，他写、他都不会说我单独做了一个悲怆，不是。
哦、
其实音乐剧它本身的重点是在剧，音乐是一种呈现形式，所以说像那个咱们看的这种戏剧，它主要是靠台词。你就可以区分，哎，戏剧可能更多是在于台词，
主要是得能
一个是唱出来，一个是说出来，
对，
是，
对，
这是主要区别。
其实很多人他们走进剧场之后，就是最难区分的是歌剧和音乐剧的差别。
我最困难的主要是听不懂，就是我为数不多看过的音乐舞台剧，哎，这样说是不是更完整一点？
可以，如果按你的理解、
都是英语的，太费劲了。然后在国内看，它还配中文字幕了。
对，刚刚说很重要一点就是大家其实听不懂，因为它都是英文的。所以后来我去做音乐剧的时候，我们做的就是把国外像百老汇的音乐剧带到中国来做汉化。
哦，用中国、
用中文，用中国的演员，然后用中国人自己的理解，我们去进行二次创作。
哦，我之前看过两个，感觉最后都是去听歌了。
其实音乐剧最重要一点是，当你看完整个剧，你不用在意他演的是什么，如果你能把他的曲子哼出来，说明这个剧已经很成功了。
特别厉害，我感觉他们那个舞台道具花活特别多。
对，
我感觉像看了一场魔术，怎么地上就出来一艘小船，还能在地上滑。
那是土豆老师还是喜欢还是适合像什么印象之系列？
我还是去看什么杂技啊？
其实音乐剧在最早期的时候，它就是默剧加杂技。它是这样一个形式的，是慢慢演化成现在的一个形象。
我跟陈兴武老师聊天感觉特别愉快，无论我怎么二他都能找着点，还能表扬一下，
拽回来。
对，
就
好，你接着来吧。
哎，我现在脑海里就想起、因为我是湖南人嘛、然后那时候湖南就是当地的戏曲就是花鼓戏嘛，
花鼓戏。
然后我总觉得像那时候李谷一老师他们唱的什么刘海砍樵啊那些东西，感觉他其实要是放在一个舞台上，然后他其实也有场景也有故事对吧，就是
对，
其实他也算就是音乐剧是吧？
其实是怎么说，是因为咱们中华伟大的这种民族传统啊，我们是有很多的歌舞形式的，然后包括我们新疆的十二木卡姆，然后包括你说像你们这个湖南的花鼓戏，河南的豫剧、国粹京剧，其实都是咱们自己的形式。而现在所谓的就是这个音乐剧，是指的是美国、英国这种传过来的这种西方的这种舞台表现形式。 所以我们都会把它那种叫做音乐剧，但实际上咱们自己有很多音乐的这种
形式
舞台形式、不用说特别区分说我一定要去看音乐剧，其实我觉得就是音乐剧只是一个大家进入剧场一个特别休闲的方式，因为你不用担心你看不懂，因为它跳的也许很好，唱的也很好，你不用在乎懂不懂。
嗯，
对，
挺好挺好，适合我这样的。
然后
毕竟听相声
热闹，
毕竟听相声还得认真听他们说啥这个彻底不用听了
我
感觉推广又一次失败了到我这儿
我是觉得就是什么呀，也有音乐剧这个东西，其实在国外它其实算是个非常休闲的文化，就是它其实就像咱们在国内看个电影啊、大家总会觉得哇，我进入剧场好高大上，这是不是很高雅的艺术？但是其实之前在国内一些特别大的剧场，他们是不演音乐剧的，就是他们觉得这个不入流，然后是下里巴人的文化。
确实是，也不让吃爆米花。
对，也不让吃爆米花。但实际上就是你看的，为什么要有中场休息，就是为了让大家出去吃点爆米花，买点水，然后增加一下营收。因为我之前在我是在剧组做这种特别苦逼的这种营销人员，就是想办法怎么样多赚大家的钱，买点票然后拉点赞助对，我那会儿就是从体制内就是辞职嘛，特别喜欢音乐剧，就是因为音乐之神，我是17岁的时候看了音乐之神啊，我觉得太好看了。后来我说我励志，就一天晚上做了个梦，我梦见我在舞台上正在谢幕。当然我也不知道我是不是演员啊，我觉得我这种长相当演员可能票房就不行了，唱的也
不一定。
好、哦，谢谢啊，谢谢啊。
就是毕竟大家审美是多元的，
毕竟我跟那个迪丽热巴什么这种还是有点差距的。
嗯。
后来你不用嗯了，我知道你没有话可以接。然后、后来就是我大概在我27岁的时候就决定。我一定要进入到这个中国最牛的音乐剧的这个剧组去。后来那个我就特别巧，我就找当时音乐剧在中国市场真的是非常非常小众，一个北京、上海，一个就是深圳。我以前的工作我是不存钱的，钱一到账了以后，我就会这个月去哪儿看演出，我就是基本上就是你搭路费了。
那你买哪个位置的票？
看我对这个剧和这个班底我有多喜欢。可能现在的话就是稍微收入高点了，就会买贵点的票。以前真的就是买那种50-80最后一排的，有时候还是
省了钱买个望远镜
啊、不是，就省了钱还得添路费，就是什么这也去那也去、然后就是在国内各个地方飞，就是基本上把我的工资就搭在上头了。所以我什么剧都看。很小众，
看起来也不会把人弄穷，因为毕竟很快就看完了。
哎，我以前是怎么省钱啊？可以跟大家安利一下，就是以前我在剧院会有那个存包的地儿，或者给大家卖水的地儿。就有一天我从那个剧院出来，我发现，哎，怎么这边都是那个挺年轻的小姑娘，长得挺漂亮的？我就说，哎，你们在这干嘛？他说我是大学生，我在这兼职。我说，哎，这不错。然后我就找到那个剧院领班了，我说能不能过来做个兼职？他说行，一晚上能给我30块钱，我就靠这个兼职30块钱赚了，还能进里面看剧。就是
这30块钱倒没那么重要了，是吧？
对对对，
这会儿证明了漂亮。
对
对，漂亮漂亮很重要。当时胶原蛋白还是比较丰富的，现在就有点了啊。自从干了演出之后，我就发现，哎呀，没有钱看别人家的剧了。艺术是个情怀，但也需要这个经济基础，
也需要面膜。
对，后来，然后我就特别巧，我就。就想从天津去北京嘛，就为了去音乐之声的剧组、就成了就是音乐之声中文版剧组中的一个幕后的工作人员，大概是用了10年吧，然后就去了我最喜欢的一部这个背后的这家公司。
哦，然后信仰还没有崩塌，还继续在这行。
对对，现在就是一边又在赚钱，一边正在普及音乐剧的这种推广。其实
你向谁普及啊？
就是像你这样的帅哥普及。
不是，我不用普及，反正我觉得有意思，买票就去了。
啊，
我主要是不知道哪儿演。
对，所以我其实普及就是告诉大家怎么能走进剧场，能把这个门槛降低。我觉得其实剧院是一个很好的社交场所，只是大家把它认为太高大上了。
啊、不让我们交头接耳聊天儿
啊，是不让，但是你可以中场休息出来嘛。然后
那我也不认识人家呀。
哎呀，这
哎，不过这也没啥呀。我之前我好像跟谁说过，我就在那个看那个歌剧魅影的时候，就跟旁边加拿大老太太们俩聊死去活来的，至今我都不知道我们俩聊点啥。
那怎么聊的呢？
还挺有意思的，有望，就是感觉确实偶尔可以社交，就是年龄差距有点大。
其实剧院是一个年轻人特别很好的社交方式，真的。我们那会儿有一年我去那个韩国看剧就是的，然后你就发现年龄层特别广，然后就有一个大妈在那啊就在那尖叫，我说这谁啊？然后韩国那个导游是我们中国人，说这是金俊秀。我说金俊秀是谁？你小时候知道东方神起吗？我知道啊，啊，那就东方神起的。我说啊，是吗？然后就一堆大妈跟那个金俊秀的海报照相，我才发现哦，原来这是那个东方神起。
哦，明星啊， 面来看啊，
对，在韩国就是好多那个 idol 他们全是要 演这种音乐剧出来的，他们的这个唱跳功底非常高，看以后就发现哇，他们其实就是把音乐剧就当咱们看个电影似的，没有那么大的这个感觉，很高大上。
这里面存在票友文化吗？
啊，
大家也得上去唱一段跳一段。
是，所以就其实当时、那个、
这不跟京剧2.0差不多吗？啊，不是2.0，就是西方版的京剧。
西方，你想说东方啊、西方版的京剧，你可以这么理解。
最后也会有帮票友，就是也会唱和自己组织演是吗？
会有，现在有很多的这种素人戏剧嘛，包括有一些这个企业他们也会给员工去排一些音乐剧。我觉得人的天性还是喜欢能歌善舞啊，尤其大家看，你看我们那国内的少数民族，他们都是非常能歌善舞的。
是吗？
是。
我怎么就不是
了？对，你作为一个满族的人，你
我擅长看别人能歌善舞。
你看，像我们新疆的这个，真的是少数民族非常多的地方。然后那个哈萨克族、维吾尔族、蒙古族等等等等，
经常老一块飙舞。
对，就是你看我们小时候，为啥我们不用双减？你知道吗？我们真的是在那种文化下长大的，就是我没学过唱歌，没学过跳舞，但我就是会了，而且我们很正宗。对
啊，那倒也是，
就真的在我们那儿，你就是现在流行说，大家去什么上海啊、北京去看这个沉浸式艺术，对吧？现在特别火，像玩这种剧本杀都属于沉浸式艺术吧？
嗯，
但其实，在我们那儿，你到新疆随便找个餐厅，吃着饭就去跳舞，够沉浸吧？
这个只有在旅游区享受。
对，
吃一半就
吃一半就把你拉上去了。对，所以我们从小就是那个学校里组织活动。
那得我还得先学校，不都不好意思去新疆了。
哎，没事儿，这个不重要，重要就是你上去跳，你要感受那个氛围。其实大家走进剧场，其实我为什么想去普及这个音乐剧呢？就是觉得它是一件让大家很开心的事情。所以我一直说我是一个不正经的人，因为我经常要用一些不正经的方式来跟大家讲一些音乐剧。
哦，你这个我想起来了，有一个我们也上我们节目，小二老师说他们2021年吧去的那个西双版纳，说他们那儿的酒吧呢晚上。是前半场是跟正常的没有什么区别，过完12点说他们蹦那个叫傣迪，就是画风
手是吗？
就是画风突然变了。他说那是那一次去最牛的收获，说既然画风全变了。
对，就你要大家要是有机会，
天性突然释放了，
去我们那个就是什么像新疆这种地方，你随便找个草原啊，晚上那以前还能让篝火晚会嘛，现在这个肯定要防火吧。
嗯、
就是在我很小的时候，真的就是晚上大家围着篝火，然后哈萨克 disco。其实真的就是我一直觉得，就是虽然我是在普及这个音乐剧，它是个西方传来的东西，但是我是觉得其实我们国内真的是我们自己的文化艺术，其实歌舞形式非常的多，而且我觉得不亚于西方。就是有时候我虽然在普及音乐剧，但是我会特别特别推荐大家，就是可以去看看各种各样的舞台形式、歌舞形式。就我们自己的这种文化艺术真的是非常好，因为它能让你进去之后你很放松，然后同时呢你能感受到各个这个民族或者世界各地的这个文化。所以我觉得剧院是个非常好的一个就是社交呀，然后能让你开阔眼界的地方，尤其是有孩子的这种家长。是吧？马上生二胎、三胎的、
嗯、
这个艺术的这个培养还是需要很提前的。
可以，
对对对，
可以，我们家只有一个，所以其实还看得起。
然后没事儿，我跟你说，就像我当年一样，看不起的时候，我就在剧院打工，然后蹭个门票进去就行了。
我这个岁数和颜值，人家肯定不要我做兼职。我给人看包，人家也不放心。
所以你看这么多剧，你最喜欢哪个呢？
其实我是怎么说吧，我没有说我一定特别喜欢哪部剧或者舞台形式，我真的都会看，因为我觉得就跟这个大家去吃饭一样，它就是营养均衡。就是我是觉得在不同的艺术当中，哎，我都能学到东西。比如有段时间我真的很爱看戏剧，德国的戏剧，我拿来到天津演出，我就会去看。那北京有很好的团，我也会去看。然后天津呢，曲艺，天津的曲艺我也会去看。
酒量大了之后，啥酒都喝。
是，就是
不像我这种酒量不行，只喝好的。
是吧？那一会儿散会，我们可以喝个大乌苏啊，然后喝着喝着可以唱跳一下了。
那
个
土豆老师可以一直喝，跟你喝到跨年。
是、
啊，喝重庆款的能稍微多坐一会儿，要是喝新疆原产的，就一杯就完蛋了。
楼下。
楼
下
楼下
新疆餐厅，
对，楼下可以新疆餐厅。
他们家是重庆产的大乌苏，就不太正宗，
是吧？
嗯，
那应该得来我们新疆，然后一边带你载歌载舞，一边带你喝个乌苏。我觉得怎么今天从音乐剧已经聊到那个美食去了？
不是不是，我感觉先射死，然后又给灌醉。
就是怎么说吧，这个音乐剧这种形式，我觉得它其实是个非常休闲化的这种娱乐。其实就是不用大家觉得哎，军剧啊好高大上呀，或者
我只有两种形式，我认为是特别好的。第一种是相声，你可以买第一排接茬，但是接的不好，可能别人内心也是鄙视你的。第二个呢，我在福建农村见人家办喜事儿，顶上的演员正唱着，下突然上去一个老头老太太，你让他们干啥呢？甭管台上的戏演到哪一步了，这俩人是主家，他们往这些演员脖子上挂红包。我当时就觉得你刚才提到开眼界，我就是看戏看开眼界，真的是他们拿那个红包上面带一绳，你正唱着，你不管唱啥，就是你想想人家那种表演起来也大着大和那动作特别大啊，人家主家就走上去往人脖子上开始套红包，套一个套一个套一个挨个套，就是他才不管剧演到哪一步的，他就直接上去套，我们看都快笑死了。当地人说你们笑啥呢？就是你看这种艺术就跟人民之间的距离就很近，我都想我要是有红包我也上去套，我都没见过这个。
其实音乐剧也是这样，他其实是
也能上去套红包，
他其实是特别休闲娱乐。包括最近像那个芒果卫视出来这些就这个明星做这个比如说深入人心这种节目，它就是以音乐剧和歌剧为主的这种声乐竞技，就是慢慢的这个形式已经就是普罗大众了。但其实在咱们国内的话，一般都是像北京上海看剧地方特别特别多，
就是跟
生活一样，就是大家没事儿进剧院有个好的剧啊，我就会去看一下，然后觉得有个好的音乐剧，比如说什么芝加哥呀，猫来了呀，我当时看猫的时候特别逗。就接你刚刚那个话题啊，其实我觉得咱们国人都是比较含蓄的。然后当时我们看那个猫的时候，是那个所有的猫，它其实不是从舞台上进去的，它是从后面从你观众席走进去的。然后呢，有一只猫，就是里面那个特别性感的一只，有一只男猫，那老外那种演员，你知道，大家都是那个很开放，很有这个肢体语言形式，跑到一个女观众面前，然后拿了一个那个他的尾巴，就想跟这个观众互动。这个女观众就是无动于衷，然后那个演员直接就尬掉了，愣了看了那个女观众。然后
我都这样了，你还不配合一下？
对，你还
不配
合一
下我的表演？
就是其实有好多的那种音乐剧演员，就是他们其实就是需要观众参与到这个演出当中的，这是现在音乐剧的一个特别惯有的形式，就是哎，你跟我一起玩儿，哎，你其实也是我演出的一部分，然后你跟那个演员更互动，然后演员他会更卖力的跟你演出。比如说像现在上海特别知名的一个沉浸式艺术叫《不眠之夜》，它是完全是戏剧化的这种表演，沉浸式你进去之后你是能看到演员给你单独的表演，然后你看到的形式都会不一样，然后但其实它也会让观众参与到演出的过程中。包括我们去那个韩国那时候考察培训的时候，就是他们当时要演一部剧，那个剧音乐剧叫洗衣服，就是韩国版的蜗居。然后韩国人也特别会那个就做生意嘛，然后当时我们是有那个中文版字幕，都能看懂他在讲什么。然后呢他们要就是要演一个就新书发布会，不是需要那个读者上去签售嘛，他们在现场就直接拉观众上去给他们书直接签。对，然后就是让观众去参与其中。其实现在整个的那个像很好玩的音乐剧都会让观众进去。
可是我觉得大家其实不了解音乐剧还有一个问题，倒不是说我们不想去了解，而是说它上映的频次其实真挺低的。
哈哈哈，
对，
这就是
感觉就是如果是有
恶性循环，
对，就是如果是对这方面有兴趣，可能就去关注了，然后完全。平时休闲的话可能能想到去看个话剧，
对对
对,
对，
但是就是音乐剧这一块可能就都还没在考虑的范围内啊。
是
嗯，
所以这就是我要做的事情，
咱区别就不一样。我以为我看的都是呢。
对，我是听过普及了吗？
其实对，因为我之前从北京然后回天津一直在做这个音乐剧推广嘛，我会发现所有人就是音乐剧和歌剧认为是差不多。还有一次是我们来天津演出一个英国的剧叫马蒂尔达，然后是里面有好多都是小演员，就是有家长跟我说，哎，这不就是儿童剧吗？他们是抱着儿童剧的想法然后来这个剧院去看，然后说发现这跟儿童剧好像又不太一样。
那是这家长以为所有动画片都给小孩看的。
对，我觉得就是怎么说吧，就是我是告诉大家有这么一个形式，大家可以去感受一下。
上哪儿感受啊？
剧院呀。
不是我都不知道上哪儿去，就是得到演出信息。
大麦什么的，
对你，你可以是这样，你可以关注一些就是剧院的这些官方网站。然后呢你可以去看这些像这个刚才说大麦的这些票网站、嗯、它其实都会有那个专门的演出的戏栏，它会区分这个是舞剧还是歌剧还是这个音乐剧或者是戏剧，它会有个区分，大家就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点你可以去选择，然后它会给你推荐的剧目。但是现在真正大家认为的这个音乐剧形式给你单出来一个这个门类了，以前的时候就是它会就是在舞台剧里面你找它票网站自己搜一搜，搜完之后你们要是觉得哎哪个剧好了你可以先试着去看，然后要是实在觉得哎我拿不定主意哎你们可以问我
啊，对对 对,
对，
我现在我有一个同学他也特别热衷这个，所以他就一年也是跟你一样就是四处坐着火车去，因为他在郑州嘛，当然那边也会演出一些啊，但是可能都偏那种就特别知名的那些，
对
啊那个，但是你想看哪儿不一样还得去其他地方，所以他们也是全国到处跑，所以我这儿也是问他就这事儿踩不踩坑啊，毕竟那个文汇卡一年还是要消费消费的不消费最后就催我说快过期了、
啊、
被动的提高一下自己的这个欣赏水平，
是啊就
对，而且就是咱们去的频率也不多，然后但去的话、嗯、其实剧场基本都是满员的，
对，
但是好乐团出演的频率也很低，
反正话剧的话我们去看过的其实不多，但是每次基本都是满的，
那由于你筛选的肯定都已经是精品中的精品了，可能就没有那种
哦，对，还有我们上次还跟同事准备抢票都抢不着的那种，
哪个呀哪个这么红
啊，慈禧与德容吧、
啊、
那
哦我知道、嗯、那个对对对，当时这个男主角叫郑云龙也是音乐剧圈的男一号，实力非常强，对、
哦、
他也是演那个音乐剧堂吉诃德的这个老唐，然后一个郑云龙、嗯、一个是阿云嘎，都是目前这个音乐剧界内比较知名的已经出圈了的这么一个音乐剧演员，非常专业的、
哦、
所以其实也是要感谢现在的综艺啊，这个综艺把音乐剧带出圈了，然后大家突然觉得哎这东西也不错，哎这那个演戏的小哥哥们长得很帅、
嗯、
所以一般你要是现在看剧啊，你就在那个演出的那个演员通道你就守着吧，一群那个小姑娘们等着签字儿，然后我都突然觉得我已经老了
没有干过这事儿是吧，
是咱们国内有好几个演员都是音乐剧科班出身的，像那个
我一个都不知道
爱情公寓的那个娄艺潇啊，
你们别看我这我不会知道这些
我突然感觉个年代感有点错了
我不会知道这些事儿的你们仨交流这些，
还有孙红雷、
哦、
孙红雷大家知道吧、
哦、那这个知道
是都是音乐剧演员
哦，
只不过那个时候国内的音乐剧市场普及的不是很高，他们都去演一些电视电影了。
嗯，
哎呦，我觉得这个一些剧迷他也想投身于此，我发现他们都是自由职业成分偏高。
对，
我这朋友也是，
因为你要做专职，发现就是我刚刚说一句话，自从进了剧组之后，再也看不起别人家剧了。我曾经有一个梦想，就在北京看剧不花钱，差不多做到了。
哦，
就是因为各个剧组给大家打个杂，然后帮个忙，然后能混个演出票，省点钱。
对，以前那有在北京，就我那朋友在那个叫《期末人生》，当时他给了我唐吉诃德第一排，几乎是最中间的票。然后由于我看不清字幕，只好拿着票又去后排找了个空座。
是今天土豆老师说那个期末人生，我就是之前就是这家公司的。
对，但是可能我们时空上没有交错啊，
是
换一波人
了。对，但期末这个词，我觉得也给大家可以介绍一下，就为什么叫期末？其实这是莎士比亚的，就是他的剧本里写的，就说人从出生到死亡，你要经历七个阶段。从婴儿时期到你的少年，然后再到你成年，再到最后你的老年，是要经历七个阶段，所以人生有七幕。哎，我已经忘了，我还背过这一段。
出生、婴儿、少年，
对，然后成年了，然后要到还有你要作为警官啊，你中年的时期。
好吧，你开心就好吧。啊，然后当时我之前那节目叫《科学脱口秀》，我们当时应该还请了里面几个主要演员，我们还录了，因为我当时还问他们一个特别。就是令我疑惑的问题，我说你们都那么多台词咋记下来的？你们知道吗？
怎么记？
提词板？
对，
真的没有，你这个你不要搞笑行不行？你以为是那些明星演唱会给他们眼前放个提词器？最早那些演唱会也是靠记的呀。那张学友啥，他们人家早期开演唱会哪有什么提词板？都是、那个、
我觉得后期的，哪怕是那个什么。 脱口秀之类的上面都有提词板，
这都太那啥了。人家那个老一辈歌手说，这唱演唱会之前都是要狂记歌词儿了、啊，要不就最后唱不下来。
哦，还有把话筒往观众一递也行吗？
对，但是你大概你也得记住是不是？要不你一晚上那么多首歌，那歌词儿肯定你都记不住，所以人家开演唱会之前都要记词儿了。就现在确实有提词器了，那不用一句一句记了。
是、啊、那然后呢？
他是这样说的，他说呢，由于这个台词特别特别多，所以要靠位置和动作。就比如说到这儿，正好是这两下胳膊，就说记住该用这个动作带出我要说什么词儿。
嗯，
当时我就说你们一晚上好吗？演这么长时间，我看的都快不行了，你们还能记住这么多词儿？他说是啊，那这确实就是得记。
对，就其实这是演员的一个功底。因为现在有就是，
所以我就当不了这个演员，记性实在是不行。当然了，阻拦我当不了演员是这事儿吗？不是，
差点想说，哎呀，
是这事儿吗？不是，
我怕我们上去唱，估计没票房了。
对，我一上去有真正的那毒药。
没有没有，你那个说不定猎奇的。
其实当音乐剧演员特别辛苦，因为像大家知道的，在国内像这种中戏上戏啊，然后还有北京电影学院啊，他们都有专门的音乐剧班。北京舞蹈学院也是，当音乐剧演员，他要求演员必须要有三项综合能力啊，就是唱歌要好，跳舞也要好，台词也要好，唱跳演俱佳。但实际上来讲，就这个特别考验现在的就是新生代的这个演员。
听起来幼儿园老师也是这个要求
哦？是吗？哦，可以挖掘一下幼儿园老师来当
幼师，不都得又会弹琴、
唱歌、跳舞、
跳舞，
是你还
唱歌、
唱歌。而且你要把这三项在同一时间内，你需要把它表现出来。
你看他们的门槛比那个话剧演员还要高多了。
哪个？
对，尤其是在音乐剧的、
哦、
对音乐剧
你还得唱的还得差不多啊，
还得
对
是吧？像我们认识的那种麦霸，他也只是唱的时间长，
只是会唱而已，
所以
只是能坚持唱三小时。
像那个之前大家可能就是在2016年上映了一个电影叫做《马戏之王》哦，那个我非常喜欢，包括像这个《爱乐之城》都属于音乐剧。那个《马戏之王》男主角就是那个金刚狼的扮演者修书，修书其实我一直觉得他是一个被电影耽误的音乐剧好演员，他的唱跳超级棒。
那看来《
悲惨世界》也是他来演的。
那看来还是电影赚钱。
对，
哎，对，所以我其实觉得我们这种干这个舞台艺术的人，其实说实话就是也挺苦的，经常在剧院熬得很晚。
再等一等，再等一等、嗯、啊，说不定就等你这个晚年需要钱的时候就暴富了呢。
是，然后我一直觉得音乐剧这个事情就是为什么这么多人喜欢呢？就是因为它的这个艺术形式会让大家觉得很开心。
对，歌太好听了。
对。歌非常好听，舞非常好看。然后有一次我们看那个就是刚刚说那个猫嘛，因为猫大家都知道有那个非常经典的那个 Memory 那首歌，当时在现场的时候我就能看到很多那个观众真的是感动的，就是
热泪盈眶，
还没到热泪那一步，但是能感觉到他们已经被这个震撼了。后来有一次我们有一年做了一个剧，是放牛班的春天。
嗯、
哎，法国电影看过吧？嗯，
这个看过。
是电影导演叫克里斯托夫，他是、
哎、你再往这儿说，我们就都不知道了。
啊、这
是、啊、不
是
我不知道、啊，
法国电影导演那个电影其实火了，他自己也不知道。然后后来呢，《放牛班的春天》他自己改编成了法语音乐剧，然后当时是我们那个剧组做出来的中文版。然后呢，电影中间有个桥段，就是那个马修老师被校长赶走了之后，这个好多孩子不是想送他，那个校长特别坏嘛，就不让他走，不让他小孩出去，然后他们在那个窗口上扔那个纸飞机，大家还记得这一段吧？然后在那个纸飞机上写了好多给那个马修老师送别和不舍的话，然后当时我们在舞台上就还原了那一幕、嗯、然后还原那一幕之后，就是那个飞机是可以飞到舞台上的，然后你打开之后就是孩子们写的那个给马修老师的话。当时看那一幕的时候，然后真的是全场的观众，我坐在前几排反正都哭了，尤其是一个小孩。当时我
飞机从哪来的？
飞机就是从舞台扔出来的、
哦、
然后是小演员从那个后，他们从舞台上就是那个窗口上扔出来，扔了以后那个技术扔的好的人啊，但是我估计可能是我其实是我们工作人员往外扔的。然后他那个你要坐在那个剧院的前几排，你是能收到那个飞机的。当时这个我旁边坐了一个8岁的小男孩，就哭得已经不行了。然后我就问他说，我说小朋友为什么你要哭？他说这个校长他根本不懂什么是艺术，他们怎么能不懂艺术呢？然后 我和他妈妈就在旁边就一直笑，但是你能看到那个孩子真挚的那个情感、哦、就是突然让我想到，就是我当年十几岁的时候为什么想说哎，我这辈子一定要从事这个音乐剧的这个推广工作，也是因为回到我小时候那一幕，我就当我第一次看到音乐剧这个形式的时候，我会觉得我内心就是非常的震撼，就整个把我的灵魂都震出来了。就是我也会去很多的学校跟孩子们去讲音乐剧是什么。以前我总觉得小孩子会听不懂，但实际上有一次我去那个和平区一个小学讲课，刚开始小孩子们就是那种啊叽喳喳叽喳喳不愿意听这种，后来当我一给他们放《冰雪奇缘》之后，现场就两个孩子在那唱起来 Let It Go 了。哦，我当时觉得就直接把我都懵掉了，然后那个两个小女孩都非常非常陶醉在那唱，唱完之后就说老师你还能不能再放一遍。哦，我当时觉得孩子们那种眼神和那种渴望的东西，我觉得哦，我就觉得我是来这里推广是对了。其实孩子们在遇到艺术的时候会比成人更有那种触动感。
可是你也没干啥，放了歌他们就开始唱了。
是啊、
哦、这就叫推广，原来这么容易、啊哦、
我其实就是要用大家能接受的这个方式然后跟他们讲，给他们看狮子王，给他们看这个冰雪奇缘。
哦，这个我也会。
对，我有时候还要给大家播一下那个新白娘子传奇来做一下那个科普啊。
哦，原来是这样，那这个工作我好像也行。
可以，我现在只需要一个帅气的助理。
幻觉幻觉啊。
是
啊，
是是。然后
大家不要听我这个啊，就是专业工作一般都是一看就会，一干就废了。
很奇怪啊，其实音乐剧的这个我们幕后的工作人员，哎，今天刚好在这儿吐槽一下我们当年很苦逼的时候，就是我们整个剧组其实最早传这个音乐剧的这些人都不是学专门的艺术或者是舞台的，都是五花八门的专业，然后我自己本身学设计的，大家就是因为热爱想要在国内去推广这个形式，然后大家在一起。其实我们那种工作真的是蛮辛苦的，就是像我当时刚进这个音乐剧公司的时候，就是我是被人嫌弃不要的，因为我那时候在体制内嘛，没有相关工作经验，给他们发简历发了，我说哎，怎么石沉大海了，几个月都不理我的这种状态。后来那个我就给 HR 写了一份特别特别长的那个 email， 我把我这些年看的这个音乐剧的演出和对市场的这种就是这个分析我发给他，我说能不能请你给我一个机会。第二天
年轻人这么不怕啊，那就来吧。
就对对，就是你给我多少钱我都干，就这种状态。然后当时在北京嘛，一个月工资很低，然后那个就问我说你要干什么，我说请问一下你们剧组里面什么最难干。我那时候比较喜欢就是想进到制作部门，然后怎么把这剧造出来，然后大家去搞一些这个舞台啊、哦嗯、然后跟演员配合啊。后来他说你知道我们这里找钱最难，我说那好吧，我就找钱去吧。然后我说找钱是什么，就是卖票。然后我那会儿在北京的街头、啊、只要看见有人看音乐类的频道，我就会上去加人的微信，我说哎小姐或者先生，哎我看你好像很喜欢音乐，要不要来看音乐剧，就是在北京街头就是这种。然后有看一个女孩拿着一个狮子王的那个帆布兜，我上去说哎你是不是喜欢音乐剧狮子王，她说是啊，她说我这是在哪看的，我们那时候也做狮子王的引进嘛，说哎你要不要来看一下我们的那个音乐剧，然后她说好啊。其实那个时候就是在北京街头就这么铺的，还有天天都是跑楼就跟人讲哎你不要来看音乐剧，就是现在想起来我觉得我们挺傻的、
哦、对啊、就是还有一种叫新媒体。
对对对，那个时候还没有现在这么发达，什么抖音啊，通过这个方式、就是、
当年应该也有豆瓣了呀。
也有豆瓣小组，但是我们是实打实要直接就找到这个金主爸爸去来买票的。
是让我想起来在地铁上挨个加微信挨个加微博。
哎对，就是我也干过这样的事情、
啊、对，我就觉得好励志啊，这个过程
其实我当时
好感动，
真的是。然后后来我们有时候那个剧组差人嘛，又要说到音乐之声，因为我特别特别爱这个，就算是我的启蒙嘛，应该算中国老百姓的启蒙都是音乐之声、
啊、疼了你一
生
是吧。
然后后来我们有一次做了一个公益活动，是给一个听障的那个儿童，给他们去表演这个音乐之声。一般音乐剧大家会去看唱歌时候会发那个两边会有那个字幕嘛，
嗯，
然后呢一般的情况下只是在唱歌时候才会给字幕，不会给全本字幕。然后那时候因为是听障的小朋友，所以我们要放那个是全本的字幕，放全本字幕没有人，剧组也没有人。然后后来我说那我就去放吧，至少这部剧因为我也看了二十多遍了嘛。大家每次在前面看演出，其实我们操作台在后头，我们在后面，我就负责放字幕，旁边放音响和灯光的小妹妹，还有一个现场导演。然后我们就等那歌上来，当当当当当当当，然后我就在那开始一句一句放，然后旁边小姑娘别唱了别唱了别唱了， 那个我说怎么了，哎，放慢了放慢了，我说哦好，然后后来是把那个全本字幕放下来了，然后我们同事说，哎，刚刚是你放字幕，我说是啊，他说你太厉害，我说没事，这个台词我都背下来了。然后
我之前听他们那个放字幕的人说，也就是翻译本人在那儿好像
放字幕，对对
对，
我们是有那个叫做剧本总监，
对，他在那儿放说这三句台词有那种就是排比那种的，其实先说哪句都行，然后但是他们放字幕的顺序那是定好的，
定好的。
结果他说那演员他就这三句他随便说顺序，导致他就那个切字幕特别头大。
对，
说
其实放字幕特别的辛苦，因为他要对着演员的这口气，你早了也不行，慢了也不行，你早的话等于就剧透了。然后你要慢的话，其实你跟不上节奏。我一直以为放字幕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真的我自己放了两个小时之后，我就发现这个工作真的任何简单的工作都非常的不容易。
对，你一看别人就特别简单的，就没事老想着这我也行，这千万不要有这种想法。
所以大家可能在台前看的都是很那个光鲜亮丽的一面，其实背后的这个剧组工作人员是非常辛苦的。然后因为也会经常出现一些舞台小小的事故来，比如说灰姑娘十二点钟要那个变回灰那是灰姑娘吧，啊对，是灰姑娘不是白雪公主。对，
要变回小矮人。
变回小矮人。然后比如说她十二点要变回去了，你就发现哎钟怎么还没到十二点。
哦
对，其实舞台艺术还有一个很有意思，它是他错了就是错了，而且每个演员他即使他演四场演五场，他的效果都会不一样。
嗯，
而且可以给大家讲一个诀窍，就是不同的演员，就是同一个角色我们会配两个演员 A 卡 B 卡嘛。那我们如果非常非常喜欢演出的人，一般同样一个剧我们会看不同的组合搭配，看谁的效果更好。包括有时候我看舞剧也会这样，哎，你会觉得哎，可能这一组 A 版我更喜欢他的表演，那有人就喜欢 B。所以说嘛，一千个观众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嘛，就这么来的。也以前大家知道那个进剧场之后会让大家关闭手机，各位观众大家好，演出即将开始，请您关闭手机到震动状态，要说一段话的。有一次我们接了一个项目，就是前面要需要找人做这个口播，没有人，然后他说你能来吗，我说行，他说千万不要错，只有一次机会，我特别紧张。然后就说完了，然后我就说哎呀不错，在剧场里能听到自己的声音，觉得哎很好听。是，就是在其实在剧组有些很好玩的事情，
现在就不需要了，现在剧院直接把手机信号屏蔽了。
哦，屏蔽。
是啊，
那个只有中场出来喝水的时候又把信号短暂的给你恢复了，喝完水然后又把你信号掐了。
对，就是以前在剧院里面有一个特别逗的一个笑话，也算是一个小小的小失误，就是大家如果在剧院里面拍照的话，你会发现别人拿那个激光灯扫你，
嗯，对对
对，
对
吧？那个激光灯一般是红色的嘛。
嗯，是。
曾经呢是在有一家剧场有一个观众拍照，然后呢那个剧院里的管理人就去照，然后后面他坐的刚好是个老外，这老外说啊有狙击手，大家快点趴下。对，所以大家真的不要在剧院里去拍照。观剧就是大家去找剧是一部分，还有一个就是一定要注意的就是这个观剧礼仪，就是经常会闹出一些笑话。
对，他让你不拍上就不拍就行了，他到最后谢幕时候应该就可以
随便。对，谢幕可以拍，返场的时候你其实是可以拍的。嗯，然后大家如果看过演唱会的人都知道，就是哎，你不断的欢呼啊 uncle， 然后你歌手还会再上来返场嘛，其实在舞台上也是的，掌声再多一点，他们其实还会回来再多加几个曲子给大家唱一下，大家可以拍。另外一个是什么呢？毕竟花了钱嘛，他多唱几个我们也赚了，对不对？
嗯，
所以掌声就一定要稍微热烈一点点。
哦，
是啊。
所以你干过什么就是失败尴尬的事儿分享一下。
我失败的。
这个我们的节目主要是比较喜欢听这些。
让
你说的都是那种比较愉快啊高兴啊。就是惨中带乐啊，都是这些的。有没有那种，想的挺好，干完之后啪叽摔地上了？
因为我之前工作是做演出的这个推广和营销嘛，所以说其实在找客户怎么让大家走进剧院这件事情来讲就特别特别的难。然后我记得曾经我有一个客户，就是我跟了一年，他们说音乐剧是什么，然后我就跟他们讲了半天，他说哎，我们都不看你们这些什么音乐剧，然后说我们都是跟某某某某大剧院去合作的，然后一年之后他们跟我合作了，当时我就觉得蛮好的。后来呢这个很大的这个公司他们的人品位也蛮高的嘛，他们只买我们880和1000以上的这个价位，结果我们没票了。其实那场演出一开始是我们卖不出去的，然后后来
这个并不是我们想听的那种。
哎呀，就
太坏了，不是
就一直在挖坑是吧？
不是想，不是很想听凡尔赛这种的。
哎、那我觉得，说那我觉得怎么讲？其实，在工作上还好，因为我这个人自认为我的那个跟那个工作中的好多同事，我们配合还是蛮默契的。
好了，算了，这一段没有用了。这样吧，你现在在做什么工作？
要聊现在？哎，我跟你能不能再回到刚才那个问题？其实我
想说、哎、随便你，
就其实我做音乐剧上让我最难的一件事情是来自于家庭。
说这跟我们新疆跳的不一样。
哎，不是，是因为以前我那会儿在、
就是、不是新疆标准，
就怎么说呢？就是因为我们家里人嘛，就还希望女孩子稍微那个稳定一点嘛，所以以前我在体制内工作，就是真的是铁饭碗。后来呢，我去做音乐这件事情是瞒着我的老公，当时还不是老公，现在是之前是前男友，然后瞒着我
前
男
友变成了老公，
对，前男友变成现任老公嘛。
哎，等
然后
中间还有几个，中间还有几个。
哎、没有，这是私人问题。然后，
这个才是，
才是大家想听的是吧？
前男友，
就是为了艺术献身，不要那个舍家弃子的那种状态。就是当时呢，我其实是我还、
啊、后面几个男友就忍不了了，说要不还是这个。
没有，中间没有，我这种事业型的人怎么会？哎呀，没有时间在儿女情长。后来特别苦的一件事情，就是因为当时做音乐就是特别遭到家里的反对。所以我是在瞒着家里的情况下去的北京，然后在北京的路上，因为自己开车去嘛，然后我驾照领的特别短，开高速我就差点遇到车祸了，但是还好本人比较冷静，然后停下来了，我就觉得啊，注定这个路不是一帆风顺。后来呢，就是因为我做了，
有点玄学了
啊，对对对，
毕竟你出门旅游也是这样的。
是，后来那个
这个甚至还有可能顺利的都不像话。一定哪里不对。
是、啊、我后来就特别怎么说，就是因为要做音乐剧，家里特别特别不同意嘛，当时没敢告诉他们。到了北京干了音乐剧都干上了以后，房子都租了以后，才跟家里说我辞职了，然后我们家把我拉黑了。
这样不就不用看那些养生小秘诀了。
是、啊、后来在我们中间有很多就是这种做演出行业的人都是家里的不支持和不理解，但一直在坚持，就后来一直坚持到现在吧，就纯属因为热爱。所以你说就非要说哎我们干过什么什么苦的事情，其实很多，但是现在想想都是还是蛮开心的，就是你是在为你喜欢的事情付出、嗯、所以就没有那种状态。后来呢，我们家是过了几个月才联系我的，
估计家里爸爸妈妈聊天就是让他去碰壁
啊，对，
回头就知道了，
怎么还没回来。
结果姑娘一来，哇塞，有这么大的剧场，好棒耶。
我们家是真正等到我们当年19年的时候，19年底剧组来到天津演出，我把我们全家人带到天津大剧院去看了一场马蒂尔达的演出。后来我爸我妈才知道、哦原来你干的是这个事情啊。
哦，还挺有意思、
啊、对对对，他觉得哎还挺有意思，当然他们睡了大半截啊。
很正常很正常，现在我看那种就是激烈的打斗的电影，看一半也睡着了。
是啊，
就是感觉这个打斗的频率吧越来越趋于统一。就是虽然是很激烈，但是仿佛都是程序和套路的，
主要还是剧情，
主要还是困。这个岁数吧，下午看电影是对心智的一大考验。
经常能在剧院的时候，你能不管看什么演出，你都能听到有人在那打
呼噜。
对，因为不让玩手机啊。
对，不让玩手机。
这是个主要问题。
观众在看台上，你们其实我们在台下看观众。
那你们后台有啥奇特的？
很奇特呀，你就可以看各种道具啊，然后这个，然后大家是怎么走。
是我见过那个为数不多看那个原版舞台剧上，真的上面那道具那花活太多了，我都觉得咋弄出来的？这。
其实那个舞台上有很多很多的机关嘛，然后还有这个需要各个的舞台监督的人他去配合。大家可能看，要是如果看音乐剧啊，我可以给大家案例一下，就很多人问我说哎你的歌是现放的吧，其实不是的，也要分剧。
现唱的。
是现唱，它的伴奏其实很多都是在现场去演奏出来。大家如果进剧场，你们往前走，它底下会有个乐池，那个乐池就是乐手在那儿、嗯。现在呢还有一种就是形式呢，就是乐队其实是在舞台上头去演出，跟整个剧是融为一体的。如果大家有机会看像芝加哥这种剧，它整个乐队全是在舞台上，然后演员在前面演，也很壮观。
所以放伴奏的那是话剧吗？
哎呀， 这么说，有一部分就是像这种话剧还有这个舞台剧，他们都是分班走的。
那个永不消失的电波算啥？
永不消失的电波属于是舞剧。其实永不消失电波我已经看两次了，首演是在北京嘛，我就是去看了，当时跟这个永不消失电波的这个编舞，他们算是国家非常优秀的这个编舞老师，他们当时就是说了一段特别搞笑，就说为什么永不消失电波能这样做出来嘛，是有一次他们去上海采风，采风的时候呢，他们说哎，我们要做一个这个就是舞剧，要讲什么呢，说上海有什么历史，哎，上海有以前一个老片子叫那个永不消失电波，讲那个李白嘛，然后他们俩在那玩狼人杀，玩玩玩，谁先杀谁，谁先杀谁，然后这个剧就做出来了。然后呢排出来之后，其实我没想到那个真的是那么好，我整整在剧院哭了半个小时才出来的。
哎，那个剧是挺好的。
对对对，
我也看。
尤其是当那个当时里面那些共产党人被杀了以后，哇塞，我们身边所有人都哭泣了，就是震撼。然后前段时间我又去趟北京二刷，然后就是看他们 B 组的这个卡司非常好。哦，然后永不消失电波虽然它是部舞剧，结果它拿了一个戏剧界的大奖，然后他两个舞蹈演员长得啊非常好。去年的那个春晚有一个余光曲，
演了一段，
对对对，就是那段的那个旗袍那段舞，
嗯，
其实就是出自于这个永不消失的电波。
是因为我在那儿坐那儿看，我就听前面几个姑娘在那儿说快快马上该有了，然后我说该有啥了，然后我一看，哎，这不春晚里那段吗？
是，就
估计这些人可能也是好几刷了，所以。
像你说那个，像马蒂尔达是，我记得是2020年上市天津的春晚唱了一段，然后那个像那个歌剧魅影是有一年上了咱们的元宵节晚会。
对，但可能他们那个我后来才知道，人家那剧院里就演着一个戏，所以是不是那些道具天天来回折腾就是这一堆是吗？
对，就是其实在那个像国外，比如说大家要是出去的话，像美国的这种百老汇，英国的伦敦西区，它都属于是这个专门演音乐剧的地方。
对，
那他们那边比如说经典的剧就是助演了，就有点像咱们在国内你去哪个城市，比如说你要去福建了，你就要看印象武夷山，也要印象大红袍，这种就是他们去了就是为了去看那个剧的。
对，
但是咱们这边就更偏向于剧院，就是各种各样的剧团在里面演完，演了几天就走了。
对，
嗯，
他们那边那个由于游客很多，他去就是奔这个去的，所以他也可以天天演。
对，
而且票价我认为还是比较良心的，
就是机票贵点。
机票贵点，
其实并不贵，你像现在机票确实飞上天了。当时那个中美往返还加一段美国从东海岸飞西海岸的票，加一起是4000块钱。
哦，
去那儿买点衣服就把钱都赚回来了，剩下都，当然了，住宿确实贵了点啊。啊，
其实也特别建议啊，就是说我们去别的城市去旅游，都可以在当地去感受一下当地的文化这种氛围。
对，而且这个衔接挺好。哦，你在看那个歌剧魅影前，你可以附近先去吃一碗那个还挺好吃的那个陕西的面。
这个是什么文化衔接？
完了之后去听歌剧魅影，出来有点饿，去再买个 Shake Shack 的汉堡，这一套下来就美国本土文化你也加中国的就都体验了。
是，如果大家去河南，然后河南现在有一个戏剧环城叫只有河南，然后呢它里面是大大小小各种剧院，去了之后你会在里面有种特别好的一种体会，包括我其实以前听不懂京剧的，然后我去北京特别喜欢去北京的正义祠，就是我有一次看了一个节目叫北京秘境，然后呢他就讲这北京不为人知的地方，其中就讲的是正义祠。正义祠是梅兰芳世家他们世代演戏在那儿，它是一个中国第一个室内的这种戏楼，然后进到里面之后就古色古香。后来呢我又去看了他那儿的那个红楼梦，红楼梦呢它是上海越剧团为了这个戏楼然后去创作了这个红楼梦，他的这种沉浸感特别棒，包括还有看一些舞剧。然后今年是我去六月份，大家就是知道一个很热门的一个那个地方叫阿那亚，然后我去看那个海边的戏剧节，他们可以在那个马场里面去演音乐剧，然后在海边去演戏剧，在一棵树下也可以演。比如说我们演那个罗密欧与朱丽叶，凌晨4点开始演到早上太阳升起，然后让你感受人与自然那种状态。然后我们当时看了还有一部剧是从下午6点钟看到晚上8、9点，天已经黑了，然后所有的那个舞台灯光就全部关掉，就打了一束光在海上，就让你看海浪，然后放着那个主题曲，你可以看着满天繁星。对，其实现在看演出地方已经不局限于是在一个封闭的空间了， 真的是可以在大自然中，你可能也会在商场里，然后你也可能是就是在一个非常实景的一个地方，像咱们说的印象系列，就是让大家去感受那个氛围。我觉得其实氛围感的会比咱们要去看懂一部剧更有意思。我们当时也是在那个阿那亚待了好几天，去他各个地方去看剧，然后那个马场里也在看，然后虽然有点马粪味儿啊，但是非常那个原汁原味儿。
哦，在大树底下演啥？亚当和夏娃吗？
大树底下演的，当时我们看的是一个学校学生表演的剧，特别便宜，50块钱。然后那个他们在就是三个男生表演的是一个原生家庭的剧，他们表演的都是女性题材反串。
哎，你们有没有被临时抓上去演一演或者啥的？
凑个数什么的？
倒没有，我还没有经历过，因为每次饭都不抓我。我特别想抓我。
哎，我看人手不够的时候，不都随便凑个谁在什么？如果椅子上需要坐四五个人，
我后来是那个什么，就是那会儿我们有一部那个演出叫《狮子王》嘛，《狮子王》要来那个就是国内演出，是原版的，第一站是武汉嘛，就是武汉疫情了嘛，《狮子王》它其中有个剧就是你。大家可以去网上搜嘛，它是那个动物是从那个观众的那个通道去走的，然后我们所有人都说，哎，看这部剧一定要花点钱买那个动物位，然后这样你就动物可以从你身边擦身而过了。所以我现在有时候买票我就会买那个过道
、
就希望他把我抓上去。
哦，其实你要在这剧里 是可以申请的吧，因为我看好多剧里面都有那种人肉道具。
是，我觉得你特别适合在演狮子王里那个狒狒。
嗯，我像吗？
你可以看那个辛巴刚出生时的那个
啊。好的吧，好，那到时候你在搞这个时候记得让我上去演就行了。祝你成功，
提供盒饭
啊，没问题，自己带盒饭也行。
提到音乐剧啊，我有一个朋友，他是也是在上大学的时候，然后自己喜欢去看剧，当然他是学艺术的，在剧院里认识了他的男朋友，现在的老公。
哇哦，
看人家是从男朋友变老公，只有你是
前男
友
变
老
公。
是，我跟当时我跟我老公那时候还没谈恋爱的时候，他来天津嘛，我请他第一件事就是去看了那个音乐剧。他当时说，哇塞好漂亮呀，因为有很多穿旗袍的女生，然后他觉得哇，原来音乐剧是这样，
你以后我还要经常来看。
分手了。
对，因为现在国内有很多非常好的就是中国原创音乐剧，因为现在疫情影响，很多这种就是外国团体他进不来，然后其实中国有非常非常好的这种题材，中国人做音乐剧特别容易做这个古风题材。然后我之前在北京看一个《天地运河情》，然后我觉得特别棒，然后里面还能看到那个天津这个杨柳青版的这个 disco， 这种感觉。然后后来那个像我带我对象看这种，有一些他会地方元素非常多，还有一些舞剧也很好，比如像孔子啊。
所以你男朋友有没有就是说不支持你或者不理解你做这件事儿的时候
去看小姐姐了？
他
为啥不支持？
他其实挺不支持，但也没有办法。因为基本上就是演出季你是不会着家的，然后我们下班也很晚。哦，因为你要等整个这个剧院散了之后，我们要有后期的一些事情做完了以后我们才能回家，所以那会儿在北京我没12点前到过家的。
嗯，祝你成功。祝你成功，到时候需要群众演员的时候自带盒饭。
其实说不定啊，以后那个真的，这个现在我觉得剧本杀也可以创作一下，也改一下剧本杀音乐剧也可以。
现在不是有那种情景的密室逃脱？
你看把我们这个播客改成。
对啊，其实大家就是现在有音乐剧，其实有很多是小说改编过来的，比如说《白夜行》，包括大家知道那个电影叫《金刚》《妈妈咪呀》，然后《爱乐之城》都属于。还有一种就是什么，咱们小说改编过来的，比如《红与黑》《罗密欧与朱丽叶》。大家比较耳熟能详的，《悲惨世界》这种，
我一个都没看过。
没事，我假装我看过。
没有，一本书越有名，意味着这本书看过的人越不是那么多。
看过书名，
看过书名，对，看过书名也行。
出现在我的微信读书列表里。
你如果特别想去看名著，但是觉得看不进去，你就可以用音乐剧的方式去看
啊。对对对对，看电视剧、电影也都可以假装自己看过。
最近那个《罗密欧与朱丽叶》的中文版现在正在北京上映。啊，男主角是非常帅气的阿云嘎。
哦，你看你一说这个名字，我瞬间
就他
就
想去看了，
刷一下。
你看他们就想去看了，
就是现在
你要知道流量密码到底是在哪里。
对对
对，
现在发现了，就是这位小姐说一样，就女生都喜欢看帅气的颜值。
嗯，这难道不是定律吗？
哎，是定律，
男生不也是吗？
我们只是一直都承认。
哦。
女 女生是一直不承认是吗？
感觉对，就跟女生说你们是不是爱看帅气的男生，就跟你问你吃晚饭吗，说不用不用，你把饭推到脸前还是吃的。
现在
是吧，高峰老师，你是不是就是这样的人？
哎，不过
我不喜欢看，不喜欢看，真推到脸前看嘛？哎，也还行。
就最近要是大家
不是不是，你得看帅气的，还得看你的票买的哪个位置，
对对对，
能不能看得到，知道吧？
买前排，老板嘛，对自己好一点，买前排。
现在是什么，就是也是因为受疫情的一些影响嘛，所以北京有些演出就是稍微会少一点，现在基本上好的一些音乐剧其实都是在那个上海，上海可以说是现在是咱们国内演出中心了、嗯、然后大家去上海玩的话就可以去看看这种不眠之夜，就沉浸式的这种戏剧表演，还有就上海有一个地方那个这个人民大舞台那边就是经常会演音乐剧，他们那个上海文广他们有很多很多的演出，然后上海还有一个就是我去年去的、嗯、刚好是我们原先一个制作人做了一个沉浸式的这种小小的音乐剧，做一个酒吧的形式，让你进去之后你首先要点酒，其实那个酒里面是菊花茶，完全坐在那个吧台周边。
这不是卖挂羊头卖狗肉吗？
不是，
你就说你卖的是菊花茶就不得了吗？
因为他那个演出那个剧情就是要在酒馆里发生，所以他就整个把他那个地方、
哦、
他是个驻场演出、
哦、
在那个亚洲大厦，然后这个剧现在也特别火，叫阿波罗尼亚，然后当时朋友叫我过去看的时候我觉得哎，我也蛮好奇的，就整个把那个舞台设计的就是个小酒馆，然后你进里面就是要拿一个这喝一杯东西，然后那些人就在那个舞台上去跳，然后最近这几个演员在参加那个一年一度喜剧人特别火，大家最近要看一年一度喜剧人的话会发现里面至少有四个都是音乐剧演员
啊、嗯哦！我第一次就是看现场版的这个京剧，就是去上海旅游的时候，当地的朋友说推荐你们来看一下京剧，然后
跑上海
看
京
剧，
对、嗯，然后都说京剧那听不懂啊，放心有字幕，然后我才知道哇，原来是这么看的，
连、那个
对，
连那个农村网脖子上挂红包的都带字幕，嗯、现场还有人在那儿放字幕呢，
对，好多应该是。十年就反正好多年以前了吧，
就那种在村子里面放那个唱戏现在都带字幕了，
后来我觉得京剧还真挺好看的，现在在天津偶尔有的时候也会去看，有的时候是会有那个名演员演，
基本上抢不到票，
对，还有、嗯、我们是有朋友送票
老板不一样，
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事儿就是说我们是这些观众里显得略为年轻的人
其实天津有个地儿看演出我觉得特别好、
嗯、
就是小时候咱们学过雷雨那篇课文吧，
啊，曹禺剧院对吧，看那小剧场、
他那个是小剧场，然后我是真正第一次看雷雨的这个演出就是在天津人艺，因为我看很多版本的这个雷雨、
嗯、
我最喜欢是天津人艺这一版，哎呦，天津人艺的那个各位大家我特别喜欢你们，我要表白一下、
哦哦、
然后
我去看过，去年的时候在就是那个文化中心那儿，
对，然后天津、这一版是那个方程导演，然后他那个已经不在了，他的爱人那个丁奶奶他是又复排的这个演出，然后我第一次去看这个天津人艺的这个雷雨说就是因为受这个导演的邀请，我觉得哇，我第一次要终于踏进天津人艺要看我小学的那个课本的那个特别特别激动，就是真正看了一个非常纯正的这种戏剧形式，就是你能还原出来我们小学时候课本，因为那时候雷雨我们要大家分角色朗读嘛、
嗯、对，
其实我们在很小时候你会发现我们的语文课本就已经教了我们戏剧了，
这个剧就是我们以前大学就是有那个联谊会的时候我们还跟几个朋友我们就排了这个剧对，我演四凤、
哦、
然后就是演
那个、那个、
谁都真是臭不要脸了你想想想想再说，
回不起来了
然后就是演最后那一幕就是冲突的那一幕、啊、土豆老师跟我说下午会要聊跟这个相关的，然后我就上网搜了一下那个雷雨的那个，
竟然还提前做功课，
哎，发现那台词偶尔还能想得起来呢，就是对、
哦、
那时候真的是需要背嘛，
哦、
就是对
对，
我纯粹是因为挺有名，文汇卡里还有点钱。
我最有印象的时候是那个算是我们班的一个保留节目，然后再演过几次、
哦，
然后有的时候演着演着，你又知道那个湖南人说普通话就有时候很别扭嘛，然后会说到就是有的
湖南
学的那个台词，就一讲出来的话，本来是一个很悲的事，然后就在现场就哄堂大笑，你知道吧？
他雷雨现在演也是这个效果，由于就是现代短视频和新闻的猎奇的不断冲击下、
嗯、
我们认为雷雨的情节也没那么雷了 于是那个老奶奶演到最后其实是非常哭得很惨的时候，台下是一阵又一阵的哈哈哈
对对对，
就是就特别的开心，就是说哎呀你们终于演到这儿了，就那种特别开心。我觉得以前观赏应该不是这个效果，反正
是
就是现在就变成大家哎就是觉得这故事嘛，反正演到这儿我们也没觉得有多猎奇了，然后就那个他越哭得惨下面就笑得越欢。
对，就最近不是出了一个特别有名的那个动画，就是娱乐圈的那个画传，用古风的形式，
哎，
你们看了吗？
哦哦、对对对，
你好像你还推
荐
那个，
推
荐
过，嗯，对
对。其实我是觉得，就是相比现在的这些故事，我觉得以前那些故事现在已经不算什么了。
对，
但是真的，我觉得要是因为我是外地人嘛，我刚来天津的时候，我就特别想去在天津看一个这种。纯正的这种像是戏剧，然后想去下曹禺故居，那时候还去那什么五大道意大利分清街、
嗯、
啊，我觉得特别有意思。后来那个去天津人艺看完这个戏剧之后，我觉得就是妥妥的震撼，就是活生生的在你面前展现出来，特别好。也看了其他的一些版本，然后我个人表白，天津人艺是我最喜欢的。
好、嗯啊、那我还一不小心看了一个王牌版本哈。
是是是。然后那个现在天津也有好多那个玩一些剧本杀一些地方，我觉得他们也都是用这种沉浸式的这种戏剧表演，就是大家也可以去感受。
好了，那我们这个普及也不可能咱这个一回就得啊，你这个看起来经历也挺丰富的。
但是我觉得对我而言安利很成功、嗯、特别想看了、
啊、那我今天来值了。
可以的，不光弄了我们三个，这毕竟还有听节目的朋友们啊。回头接着说吧。
对啊，就是你今天
欢迎常来，欢迎常来。
行，就各种想给我挖坑，就发现我跳不进去，是吧？坑太少了，我主要腰围太粗。
主要是你可能你趟过的坑太多了，就像我们挖这个都不算啥了，是吧？
我是觉得，哎呀，能干一件自己喜欢
的事
情，特别开心，
能听出来
对
对
对对 对, 对, 对，
因为所以想到的都是开心的事儿，
对，
对
就特别也就是我每次在那个因为要结尾啊，特别在想结尾的时候收尾，就说大家如果真的很热爱一件事情，一定要去尝试。是，我觉得真的是因为我跳出来去尝试了啊，就觉得很值。
是，就是热爱的事儿别太多了，
对，
忙不过来，
发现什么都懂，最后不精
啊。对，我就是这样的人。
希望今年的时候演出会越来越好，因为去年剧场不是很多演出都被限制了。我的文汇卡，我买了几个演出，然后都被退票了。
那就这样吧，我们这一集、嗯、
好，感谢大家，
拜拜，
拜拜，
拜
拜,
拜, 拜。
感谢各位听友收听《生活漫游指南》，我们有一个公众号《生活漫游指南》，欢迎订阅。同时呢，您还可以加入我们的听友群，只要打开微信，添加朋友，搜索《生活漫游指南》的拼音全拼，就可以添加管理员了。管理员会把大家邀请到群内，和我们众多热爱生活的听友们，还有我们的主播以及嘉宾聊起来吧。节目的福利还有很多，欢迎加入一起讨论。感谢收听，下期更新，不见不散哦。